找大家下班尬一下。
欢迎收听下班尬一下，我是热爱马拉松的物理治疗师世奇。如果你是棒球迷，不论是中职或是美职 MLB， 肯定对他的声音非常熟悉，他就是我们的知名球评曾文成。这几年除了他的工作之外，他在个人的运动上也有非常多令人惊艳的经历，例如勇渡日月潭、徒步环岛，或是完成很多人不敢笑想的226超铁。前几周他刚跟老婆完成了苏花段的徒步，我们非常荣幸能够欢迎他来到我们的节目，分享他这一段的经历以及他个人的耐力运动人生。让我们一起用掌声欢迎曾文成曾公。
各位下班尬一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节目开场前，我想要先就是跟棒球的球迷做一个抱歉，就我不是一个大球迷，所以等一下在谈到关于棒球的故事的时候啊，肯定会发现主持人没有这么的熟悉。不过我们今天很想要聊的其实是曾公他在不管是环岛，在自己执行这个铁人三项，还有各个耐力运动的一些心得。为了能够展现出这个访谈中的过程啊，我刚刚花了一个半小时从淡水竹围骑脚踏车过来，一路就是先让自己流点汗，然后感受一下上个礼拜或说过去两个礼拜曾公的一些壮游。对对对，那当然刚刚曾公也拿了他那个环岛浪漫曾文成800公里的人生完赛这本书当作我们的见面礼，所以等一下也会在我们的相谈中啊，就是把这些故事看能不能邀请曾公更多的挖掘出来。就是过去啊，过去两周好像曾公刚从苏花徒步回来，想先听听曾公关于你苏花顺利吗？然后结果如何？
苏花我这是第二趟走，第一趟是在应该是一年前还两年前忘了哈。那当时是一个人走，那这一次是带我太太走哈，因为我太太前一次带她徒步是来回从丰港走到台东，最后走阿朗伊古道，然后切过台东。小试了一下，那我知道我太太体力非常好，那她虽然不是很固定长时间在运动，不过她因为她以前田径队，所以她体耐力都很好，这我一定相信。但是好到什么程度也不是很确定啊。但是那个来回走那五天，我觉得我们一天大概走25公里左右，发现她的步伐甚至的都走得比我好。那最后她还说五天好像不太过瘾。那这次我就跟他讲说那过完年我们去走，从苏澳走到花莲，花莲我们只走到崇德，那事实上你崇德到花莲市中心大概还 20K 左右。
哦，还好。
对对，那个
对不起，
那个基本上是都是红绿灯啊，都是一般的道路，就比较没有太多走的意义，所以我们到崇德大概三天，那跟我之前走差不多。那主要就是那条台九线，也就是所谓苏花公路，非常非常漂亮，那你要走过去你才知道，所以也让我太太感受一下徒步旅行当中，其实我常讲走得慢你就会看得多了，这是一定的。所以这当中其实对我们来讲，所有人都知道苏花很漂亮，那到底有多漂亮，即便你骑脚车咻一下就过了，所以你慢慢走事实上是可以感受的。就是说我已经走第二趟一个人走，那这一次跟我太太其实还是觉得很棒。那我觉得老天对我喜欢徒步的人来讲一直都很好，因为那三天天气好到我觉得很奢侈，是因为我们在台北偶尔这个阴晴不定啊。但那一天哇，那三天天气非常非常好。
所以你们花了三天从就是苏澳走到崇德，因为其实我自己曾经环过岛，我记得那一段路是很多不管是单车环岛或是很多环岛人会想要跳过路段，所以大家印象都是砂石车很多，
对对对，
然后路很窄很快。可以稍微讲一下其实你走了两次嘛，甚至这次还带了太太，那你可以跟我们说就是徒步真的是其实是有安全的吗？然后要注意什么？
我想这也是可以作为跟大家来讲的事情，就是说很多事情还没做我们都觉得很恐怖，然后会觉得包括跑马包括其他的运动那比如说这个世奇说今天从竹围骑到这边大概二十几 K 吧，我猜大概二十几 K， 那大家一听说怎么可能竹围骑到、
国父纪念馆，
对对对对对，那不是很远很累嘛？事实上你做了之后其实你觉得好像也没那么你想象那么恐怖。苏花这一条大家永远都会说隧道很多很危险啊巴拉巴拉。但是事实上我在开始还没走了之前，事实上也接受很多的资讯。因为我前一趟
环岛
的时候，其实那一段是因为刚好山崩我没有走，所以前一次是补那一段。 那很多人跟我讲很危险，后来发现那隧道亮得很，而且隧道还有行人专用的这个一个通道，事实上跟你想象所谓的危险还有一段差距。
是是。
那砂石车的部分，事实上现在苏花改很多的车其实已经改从苏花改、
okay、
所以唯一大概就只有东澳到南澳那一段会比较多车、
是。
那基本上我的经验啊，就是说你在走的过程当中，上坡你就要同车，下坡就要
哦，上坡同侧，
因为大家都慢
啊，
因为大家都慢，所以这样情况下，你可能会让对方第一个看得到你，你自己也可以安全一点，对对。那当然，整个还是需要有一些计划，你当然你不能太晚出发，然后晚的话，你第一个天黑了，那如果你又没准备头灯等等的，其实是蛮危险的。
对对，就是也是要让，主要是要让行路的车看到你了。
对 对, 对。
然后加上其实人行道已经算是还蛮完整的，所以其实我们走路是有一个安全性的。
没错，我觉得基本上徒步旅行就是你自己自身的安全，其实到哪里都自身安全要顾了。你在楼下过斑马线，你还在滑手机，其实本来就是
风险，甚至
搞不好更危险。
哎，那刚刚就是曾公您提到就是环岛这一整圈，然后因为在你那个环岛浪漫里面其实就是跳过了苏花，所以你后来自己走了一次，这次你又很刻意的带了太太，就觉得这一段最美、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苏花这一段到底跟西半部啊，就是南回啊北回到底有什么。
第一个就是景观啦、就是说景观、当然你如果是走北海那一段，那你可以看光海的颜色就差很多，然后你慢慢走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台九线它那个海是有层次的、事实上很难去形容。那有时候像我这几天天好到我们那一代的人常讲说美得像希腊的天空，
希腊的天空、
对对对，它就是没有云。那我觉得那是一种享受。那另外就是说它的自然景观是很独特的，你在走的时候，尤其你靠山壁的那一边，其实你可以听到猴子的叫声、甚至你可以常常看到。我在第一趟的时候，我这一次很可惜没看到，我跟我太太一直讲说很奇怪，就是说一只猴大的猴子带两三只小猴子
跟着，
结果他们过那个马路的时候，我不晓得刚好巧合被我看到的还是怎么样，那猴子会左右看那个这个看看有没有车，跟我们过马路一模一样、我都笑出来，我就说哇，那真的是可能是巧合。那不管怎么样就让我看到，所以沿路上我们一直在注意猴子的踪影。不过这一次很可惜，我觉得有听到猴子的叫声，看到几次，但是没有像我前一次。所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每一次每一次你的重复的过程，但是景观会不一样。
对，我刚刚听到那段让我很想继续问一个问题，就是曾公其实一直在旅行的过程中，加上你在书里也写到，就是你很喜欢观察人事物，甚至你很喜欢写人的故事、像你刚刚即使看到了猕猴，你也会想象、其实猕猴也在思考，他也在看怎么让自己更安全、怎么会大的顾小的，
是是。
所以也想继续问一下，就是你在苏花这一段有没有碰到什么有趣的人事这样。
第一个就是说在你的旅行的过程当中，我第一趟环岛的时候，其实我不晓得其他人怎么样，就是说就我来讲，我离开了都会会显得非常轻松，然后会整个人放下来，然后我会主动跟每个人打招呼，就是说哎早啊怎么样。那尤其在苏花，我在前一趟的时候，苏花的有些在施工，那我会主动跟他们聊聊天，然后我甚至在清水断崖那段有人在吊在那个石壁上面在施工、我就讲说哦，那这应该是全世界最危险的事情，但是就他们让我的感觉到，我觉得每一趟的感觉都不太一样，但是他们就让我感觉说哎，事实上他们就是先把今天的事情先做好，就是说他当然他也没去做 podcast 或演讲，所以讲一些很高傲的道理，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传达出来就是很认真的做好今天的工作。那我觉得每一次的感受都一样，就是说包括这一次苏花，因为这次苏花的重点是陪着太太一起走，或者说太太陪着我一起走也可以，因为我蛮爱徒步了。但这当中我觉得是一起去共享这时光。那另外我们碰到两对，第一天碰到一对情侣，但是是同性的情侣，那他走在我们前面，然后大概在一两百公尺吧，是个爬坡。那我觉得他们在四下无人，然后 有那个氛围情况之下手牵着手，那我就跟我太太讲说哦，非常感动。那因为他们算是如果以年纪来讲，外界眼光看起来是属于比较阿姨的这个辈分、但我觉得很感动的就是说，第一个，如果他们是从少女时代的就开始在一起的话， 我相信是因为我们的过去的社会氛围，他们应该是很辛苦走这一段，所以在只有在四下无人的时候他们手牵着手，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很珍惜这个时光。那第二天是碰到一对妇女，小女生只有13岁，爸爸带着她打算就是跳的去把环岛给完成、然后我们跟她聊天，那爸爸 也跟我们聊她的教育观念等等的。那从这个地方，包括第一天我们碰到这对恋人，第二天碰到这对妇女，如果不是走路的话我不相信我们碰得到。那如果不是因为走路我们大家一起，后来这对恋人我们还一起去吃冰、然后对，就是我常讲走得慢就可以让灵魂跟得上嘛。那我觉得啦，我一直觉得老天对我特别好，我每次徒步一定会碰到很特别的事情。像上次去南回徒步，那棒球迷都知道现在最热门的就是我们有一位投手江少庆回来了，我都没有预定了，我就是之前是在上网看，就说哎、既然带着太太，那这一次一定要把那个民宿先找好。随便找一家民宿，花莲民宿居然是他家开的。所以就是有一些应该说我们喜欢棒球的人常讲就是有棒球神、我觉得 那一天的去他们家住宿应该是棒球神的安排。
所以其实我刚刚听到就是真公提到说在走的时候因为速度比较慢会让灵魂跟上，我也是很喜欢呼应这件事，就是我们现在的交通方式很多，就是现代人有车有机车这很普遍、火车高铁很多，甚至有时候我都很珍惜如果可以踩着自己的脚踏车，
对 对, 對，
我们走的路就会不一样，然后我们看到的东西就会不一样。所以刚刚真公讲到说你在路上你有机会就是看到更慢的景色，然后甚至因为停下来然后可以跟这个人一起去吃，跟这一对情侣去吃冰，然后有不一样的互动，甚至就是把每一天的行程都拉得更长，看到猴子，
对，
这样的经验
没错。
那想问一下，就是在环岛这些过程中啊，你因为你有骑过单车嘛，然后也走过路，那很多初学者可能没办法直接从走路开始，或甚至你觉得可以、那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在装备上啊怎么去准备，以你这么有经验，徒步或是单车，假如说初学者的话、你会怎么推荐建议？
我们常讲说想到最好想到就去做，然后去立马去执行，但是我觉得这两样你可能要先评估一下自己的时间，是一定要留下来嘛，这是第一个要件。那第二个我觉得体力上面你自己还是要稍微评估一下，就是说我想事情很清楚嘛，大安森林公园大概2公里，
是
你至少你试着看看能不能走个5圈，大概类似这样一天，然后骑脚车可能真的要练一下了。
了解，因为单车本身又有安全性，
对对对，
不平衡碰到停的话你没办法稳定，
然后如果你没有，尤其单车我觉得啦，它的这个门槛稍微低一点，相对于、徒步来讲，那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结伴啦，
是、
那你一定有换胎的需求嘛，
是
可能有互相彼此照顾的。因为我的因为不能讲第一趟，到目前唯一一次的单车环岛其实是跟朋友，所以我们彼此之间有照应，然后这途中应该我觉得很高耶、大概3-4次有人爆胎，
对对
对对，有人爆胎，那我们同伴当中有人换，我觉得这个还蛮庆幸的。对，
是是哦。其实我刚刚会讲到就是 for 初学者，是因为就像我刚刚听到你说你在路上我看到一对妇女、对，那对妇女他们就是爸爸甚至是带着女儿，就是你就跳着走，他们可能就是用彼此有空的2天3天、
对对对对，
这类呢，这类你觉得有机会吗？
我觉得
去执行，
我听过这样子的环岛方式，我觉得那更要有毅力，就是说、比如说昨天礼拜天我们录音的时候，昨天礼拜天那、在之前礼拜六你用2天的时间，比如说我这一次走到新竹，下一次就从搭车到新竹，从新竹开始走，但是你每个礼拜都要执行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其实还蛮考验毅力的。对对对，因为环岛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本身就是很考验毅力，所以你又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每个礼拜，因为你不大可能的，一定都会有事情，
是，
对对，而且这一周的天气跟下一周又不一样，
是，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是可行，但是我觉得 蛮挑战的，这个很挑战意义。但是现在人、尤其大家都这么忙，你要说要抽出一个月的时间去环岛，真的很困难、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变通的方式啦、这个方式我以前就听过。对，
了解。像刚刚曾公你提到毅力这个词，自己其实在50岁之后开始从简单的路跑开始，然后在玩山铁的过程中，我可以问问就是你当时怎么会想要执行这种耐力运动？
我觉得是累积的嘞，我觉得就是跟所有喜欢长跑的、喜欢马拉松的、喜欢，因为我不可能第一次跑就42K 嘛，
对，
我就是朋友帮我报9K，我
当时也是被朋友推坑的，
对，我就觉得我至少我不要走路，我跑跑看，然后再来9K、12K、21，这样累积下来。然后当然我有去训练，然后我觉得也许那朋友推坑嘛，那也许做一些变化，那突然发现好像有些事情，我看过一本书还是听过一句话，就是说当你带50-60岁的人去从事长距离的耐力运动的时候，他的成功率其实比较高，不是说他体力很好，而是他不怕失败。他们这一生，我应该不是他们的，我们这一生经历过太多事情，所以我们觉得都没完成也还好吧。那所以我们有一些不同的心境，那个书上是这么说，那基本上我是同意的。那另外我觉得能不能完成，除了你刚刚讲毅力、意志力之外，我觉得可能你生活习惯也是一个关键。比如说以你要长时间的训练，比如说我去年10月完成226，那基本上我花了一年时间训练，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又拖了半年，所以我等于18个月在训练。这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没比赛我就证明我是铁人了，是因为我要熬过那么长的时间，那徒步也好，然后马拉松也好，我觉得尤其徒步这一块，你要每天早上大概5点多起床，然后开始用完早餐准备一下，7点出发。因为第一个礼拜我脚起水泡非常严重，
对，
所以我要早点准备更多的事情。那这样情况之下，我希望天黑之前能够到达目的地，所以这是关系到平常你生活习惯。那我应该就是11点以前一定睡觉的人，然后我是睡得很好的人，
是，
所以早上也起来。所以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作息习惯，这一趟路会走得非常辛苦。那另外你说意志力的话，我做很多事情很少中断，比如说简单讲小事情大概写日记嘛，那比如说我365天都冲冷水澡，那这个我觉得可能是默默就在培养你的意志力。对，
现在还在做吗？这个
对，一直都在做、okay、对。那夏天冲冷水澡大家没什么，
是不难，对
对 对, 对，但是12月台湾台北，对对对，
今年的寒流特别多，
对对对对，那你要从客厅走到浴室，然后拿起莲蓬头那个就是跟你要准备出去跑步跟骑脚车一模一样，就是说你还是要放空，然后让你自己出去。那冲冷水澡也是一样，那包括可能也包括就是说在明天要上班，然后我会把东西先准备好，那这些都是长久的习惯。有些年轻朋友一天我问他说不晓得聊到什么，我跟他讲说那你们都第二天都没有把先要穿好的衣服啊，或者你要准备的资料都准备好，他们大家都就黑人问号看着我对对对，可是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习惯啊，对对，所以你到最后你要执行任何事情，比如我最后练26的时候已经练到应该有150公里，至少150公里的外企，然后转换跑再跑40分钟，那个都是要很好的意志力去克服。 对,
对, 对，我听到这个曾公刚刚在讲这个毅力跟意志力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执行当下就是我要今天完成3个小时5个小时那个疲劳，而是今天我要做一个5小时的事情，我今天要走去洗冷水澡，就是那个事前的心理准备，或者我明天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任务的时候，我能够每天在那个事前，在那个重要事之前做一个心理的准备，不管是你花心思就是要求自己做一个准备，还是说像生活作息您说的，就是因为我在好像有看到，就是不知道在哪里就看到你说你的生活作息，你会在公司的白板上写着 你的联络方式，可是会说几点以后请勿打扰。
对对对对
对，就是转播的工作其实非常的忙碌，加上你的身份，那你能够用生活做一些调整的方式，让自己过在一个自己要的步调上，然后持续去累积。
对，应该说我还蛮幸运，就是说有些时间我可以自己去掌控。那我经营公司也是一样，就是说基本上
经营公司，
对对对，
你说过去像在 TSN 那时候，
对对 对, 对, 对，我的自己的公司，那基本上我比较属于那个许文龙类型的，就是说你把公司放着，那你自己把几个主管然后能够 handle 好，那放心让他们去做。有点像职棒总教练啊，就是说你不可能每个球员你要管得好，那你每个球员都管，人家就嫌你啰嗦。那重点你还是你手下的这个教练团，你要控制好，你要管好。那对我来讲也是一样，你只要把公司该处理的处理好，其实你可以照你自己的时间去该睡觉睡觉。那跟我以前当记者也是一样，每个人说啊，记者要应酬啊，要喝酒啊，其实我也没有，我从来没有。那到后来人家也不会找你，是因为他都知道你不会去出去吃饭，不会应酬，然后很早就会睡觉的人，所以大家也不会找你，但是你新闻一样也不会漏掉，就看你什么地方去弥补过来。
是，
对对对，包括你跟
球员
之间
球团的互动，
对对对的互动，那白天就可以培养。
是是是，
对对对。
哇，那我想要特别就是再加强一下这一段，我觉得这一段对很多年轻人真的很受用，因为其实这个时代就像曾总讲的，很多我们刻板印象，记者是一个行业，当然业务也是，就是很多人我们常常都需要应酬，从喝酒啊到可能跟着客户到处走，其实都蛮累的，对健康可能也是一个疑虑。那我们听众中可能很多像我一样，就是本身很喜欢运动，然后会要求自己想要早起，想要执行我们的训练。那其实就像曾工说的，其实你如果白天把一些事情做好，然后跟你的上司或是跟你的客户互动，像以曾工的例子，我看到你说你之前在统一的时候，你甚至就是你说记者兼球童，就是用这种方式让他们觉得你也是他们一国的人。
对 对, 對，没错，
还是可以做好你的工作的。
没错没错。另外就是要强调，就是大家都很注意早起，其实我认为啦，早起可以靠闹钟，但早睡要靠毅力。对对对，因为你一定会滑下手机，然后追剧，然后看一下，然后精彩我再看一部，然后不知不觉就两三点去了。所以我觉得你要训练反而要从早睡
训练早睡。
对对，我有一个我他也觉得蛮佩服的，就是不管多好看的戏，看到二分之一三分之二我就会停下来，我就该睡我就要走，
因为已经九点半了，因为已经十点了。
对对对对对，我有一个睡前的大概 SOP 吧，
是
在睡前一个小时或起床一个小时绝对不会去看任何的会影响到视力的三期的东西。
是，那可以稍微问一下，就是这种习惯是曾工从年轻时期当记者前，还是说什么时候你突然意识到我应该要这样做吗？
早睡应该至少三十年有了，我很早睡，我真的非常早睡的人。对对对，
除非有特定的要求，一定要熬夜，或是你时区的转换。
那以前转播大联盟王建民的时候，那是没办法。
对，
那一定要那个没办法克服的，就一定要配合。但是即便到现在，有点传统的东西，比如说新年的跨年，然后农历年的以前的。我妈妈在的时候我一定会守岁，但是现在没有了，我妈已经离开了。但现在跨年守岁其实我也照样十点就该睡就睡了。
是是是，
对对对，
了解。所以就是在生活作息上其实你已经养成了一个很长的
这个习惯，应该是近乎无趣了。
对，接着我想要问啊，就是您在年轻的时候，其实你刚从东吴毕业，那时候你是在一个学长的公司，
对对对，
工作甚至其实前景也还不错，可是可能因为你一直都很喜欢棒球，然后当时中华职棒的这个杂志要出来，然后你就去应征了这个工作。你总是叙述很平淡，不管是要去环岛还是说选择这个工作，你好像就是我觉得我想做。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每次在做这种我们外人看起来哇，曾坤怎么又做了一件大事，哇，你怎么又做了一件大事，你从二十几岁的时候就有这种个性，还有当时你可以帮我们再回忆一下，我们到底要怎么让自己跳脱一个原本的不错的环境，然后让这个转换看起来是很无痛然后又很顺利的。
这可以分两层次，比如说在换工作这边，我个人认为是冲动，我认为现在事后想是冲动，是其实风险性是高的、
哦、
是没有准备的，但、
okay、
但结果是好的，所以我一直讲说老天真的对我很好，所以我从来不买乐透，再给我中真的太没天理所以我觉得是运气很好，因为职棒很可能只打三个月三年就结束了嘛，因为谁都不知道。那接下来 我去开出版社，然后做一些决定，我觉得现在回想是冲动。就现实面来讲，我觉得我还是劝年轻朋友，就是说基本上在你选择的时候，我认为你应该先选择擅长的事情，再选择喜欢的事情、
嗯、擅长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
啊、
比如说以世奇来讲，他的专业就是物理治疗嘛。那假设世奇是假设啦、
嗯、
你喜欢是 跳街舞，
是
你不能去一开始就想说、欸、我要做我热爱的街舞，你就一头栽下去。当然我这样讲会很多人会反对我说、啊、你要趁年轻去吃，可是我还是觉得基本上你要先把你自己的擅长的事情先做好，然后再做你喜欢的事情，可能 会好一点。
对啦，對，
这个听起来可能会觉得有点
对，
你
有点技巧，
对对对，你可能会有点混淆了。应该说因为结果论我是好的嘛，
对对对。
可是我一开始讲就是说我其实有些冲动没有顾虑好，
了解。
但或许是我身为一个父亲到这个年纪会讲这样话、哦、那
还有
现在二三
年轻人
出来了，对对对，我常开玩笑是说碰到别人家的孩子你就说啊一定要追求梦想，
是
碰到自己的儿子就说请认清事实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能够碰到你的喜欢跟你擅长事情是结合的话，像我这样的话、嗯、那你运气非常好。
是，
那我觉得如果有所选择的话，我还是很务实的，希望大家先把自己的现实一面先考虑 好。对对对，那我们今天谈了很多事情，其实是都已经顾好肚子的情况之下，没有经济压力我们才去做的事情。对对对对，所以当然我很佩服的在我身边很多从事话剧的从事舞蹈表演艺术表演，他们为了坚持，我最近在看灭火器的书，当他们在一开始他们没有成功的时候，他们要去凑录音室的钱、哦、然后大家七凑八凑饿肚子。那这些的过程包括 我的好朋友董事长乐团的大军，他们有其他专长，可是他们在挑战过程当中他也是非常辛苦，所以我觉得相当佩服这些人，真的非常非常佩服。那他们付出了很多的代价，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能坚持下来，在现实的情况之下你每天忙进忙出的，那现在年轻人会用厌世这两个字来讲，那我也同意，因为现在社会氛围对年轻人很不公平，但我也同意。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要保持有一个做梦的可能，做梦的机会。
是，
那另外在执行的时候，包括你的做梦也许是只是完成一个42公里的这个马拉松，在做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告诉自己，跑马拉松不是老板逼你的，不是你老婆逼你的，老婆不会逼你跑马拉松啊，这是我肯定的那这是你自己的，
是、
包括我们今天一开始讲徒步环岛，一定要告诉自己就是说这是你自己找的，这是你的梦，你一定要想办法去完成，这样子会让你多跑一公里，这绝对会让你多走几公里。我觉得重点还是执行的过程当中那个梦去追逐，我觉得这一点我认为很重要。就像我在训练26这么长的时间，然后我永远告诉我自己，痛是一定有的，苦是自己找的。对对对，所以这个引用别人的话，但是我觉得是至理名言、
是，
但是在50岁之后的运动、
嗯、
到现在做每件事情其实是有一些准备的，比如说环岛，那我去评估我自己的体力，那评估我可行性，那另外就是铁人这个，然后跑了很多场马拉松都是要有准备的，因为我们在跑马拉松，我想世奇可能比较属于前面精英组了，比较没看到我们后半段的，然后在十几公里就有人在走路了，我心里在想说、你们 不知道马拉松的距离吗？你们有练习过吗？但我不会笑他们。可是我在跑动的过程当中发现全马十几 K 就有人在走路了，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准备了，我认为是没有准备，不管你的量或者你的心态，不自己在十 K 左右就开始走路了，
对，会有点难完成。
对对对对，那因为前面经验的人跑太快，你们一定没看到我们后半段的状况，所以我觉得是需要准备。那准备当中还是有一些体悟，就是说其实你不用一开始设想，就是说啊，我一定要准备多少，是像不管是看原子习惯或者看刻意练习，他都告诉我们就是五分钟十分钟每天一定要不间断的，不间断才是一个重点。所以你问我的这些，我虽然挑战很多目标，但是我觉得如果算五十几岁的后，我觉得我是比较有准备的。
是
那前面比较属于年轻人，比较冲动型的。
是，甚至你很在意这种持之以恒的感觉，就是像这些耐力型运动，你也会想要有一个做好十足的准备，然后一阶一阶的往上，从半马、全马，然后113、226。
对对对，我觉得世奇或者听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喜欢跑步人或者其他耐力型的人都了解，就是说这个距离实在太长了。
对，
这个距离太长，但这个距离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让它短？不是说突然之间42公里变4.2公里，而是你要从4.2公里去乘以10，你说每完成一段，每完成，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观念，但你自己去执行之后，你才发现哦，原来就是慢慢慢慢慢慢累积。我记得有一个长泳选手，我忘了，他就是横渡海峡的时候，他就说他只是设想说，我现在在游泳池，哦，我又游了25，我又游了25，我一直在游泳池里面，只不过这个游泳池会动而已。哦，他就是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很棒啊。
是是，就是其实一个很长的距离也是很多个小片段。
对，没错没错，我在书里面也讲，就是说其实800公里根本就是很多25公里累积起来。
对，因为
你就设想你每天就走25，那每天的25就是5公里。因为我除了意志力跟毅力比较还我觉得还可以之外，我觉得执行力有非常好。比如说我设想5公里到的时候，即便我不累我还是会休息。然后五公里还没到，即便我累我还会走下去。所以我一定会5公里5公里，每五公里休息一下，每五公里休息一下。到最后其实身上的运动表其实都已经不用了。你大概你的身体的反应大概就知道，欸，差不多5公里
了。5公里的感觉。
后来我试了一下，我走到大概台东要往回走的时候，我试了一下，每次差不多我觉得我看一下真的误差不会超过200公尺。
是是，对，那刚好聊到这里啊，就是觉得曾公其实也分享了很多这个你刚刚提到50、60岁的人其实在执行耐力运动的时候成功几率比较高，可是其实老实说了，我们现在大众环境中或许你身边也很多朋友虽然看着你做，可是我们有些人是已经知道这件事重要，就对运动跟自己健康重要。那曾公曾经怎么去帮助一个不喜欢运动的人运动，或是你会怎么去建议这些该好好运动的人，就是去用你的故事去分享，你觉得哪一些精神或哪一些概念能够说服他们，你会怎么推荐？
老实说我觉得很难，我觉得非常难。
okay.
我觉得不想运动就是不想运动，你怎么说他就是不想运动，你跟他讲好，你今天讲的所有好处其实他在报章杂志或者媒体他都看到，他早就看到了，他早就想动就一定动了，所以也只能我们只能说，比如说借由这个节目啊，写书啦，做一些宣导啦。那我发现这样的方式是让本来就有运动人更有毅力而已。完全不动的人，说老实话，我觉得很难呐。我觉得就是说，哎呀，你不能拿个枪逼他起来。我觉得要有一些，他一定要自我本身有些动力，然后他有些想法，即便是为了减重，为了好看，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动力。所以我身边很多人看到我的书然后很感动，包括我在 FB 之前在环岛的时候 FB 每天发文，每个人说哇好多正能量，然后每个人说啊希望我一天能走 走一趟，
是
大概100个人讲，但是这100个人没有一个人动起来，
是大家就好像在看你转播一样，就是哇，又是一个好球，
对对对，
又是一个好球，可是其实我们也并没有真的想要去丢或者去打，
对对对，
就是想要一直看这个好球而已。
对对对对，执行力啦，就是说我们都讲说啊，等我退休怎么样，等我下个礼拜怎么样，等我下个月怎么样，等我有钱怎么样。事实上我觉得啦，如果我的话是有用的话，我觉得人生不要等啦。因为我后来50几岁做了很多事情，也是因为看到我妈妈过世，看到我身边的人都40几岁的中年人，那种年轻的中年人很快就走了，对对对，包括习生命总教练，那个上个礼拜都还在跟他聊天的人，怎么就听到他走了。所以我觉得人生不要太多的等啦，比如说你想做就赶快去做，比如说你身体 有任何的膝盖啊，或者身体任何不舒服，你还可以找事情。但有些东西啪这样就没了，它真的是因为以我们的年纪来讲，就是说你很难，年轻人很难体会我这句话，就是说你跟某一个人说再见，你绝对不会没想到你真的跟他再见了。对对对，所以很多事情其实是你要碰过。对，所以我觉得不论你现在几岁，我觉得就是要把握当下了。
是，我发现你很多文章，就像你在棒球惊叹号这些书里面写到的，其实你很喜欢形容一个人，很会叙述一个人。当然你在转播的时候，你一定很会叙述一个球员他在做什么。那好奇就是你怎么有办法让自己有这种感触？那是跟你曾经在动物中文系的学习吗？还是说你
小时候有什么？这样会不会对不起我老师啊？好像没什么关系。
不不不，他可能默默的在你那个心中刻住的东西，或者说你有什么习惯吗？是不是因为你有写日记的习惯，你有这个观察的习惯？
第一，我书看了很多。
OK，
读书看了很多，然后我跟可能也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其实对写东西来讲我不会有压力。然后另外就是说，如果还有第三个人的话，大概就是近年很多的影视平台嘛，那以前我们看电影一定要到戏院，但现在很多影视平台，那我喜欢看纪录片，也喜欢看影集，那当然别人在追我也可能会追，我可能会比其他人更有画面感。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的写作就会比较有，很多人说我很会说故事，那我觉得我更会写故事，所以会把很多东西凸显出来。像我现在看世奇是正面，但是我现在我要写的绝对不是现在录音界的事情，而是我们在楼下碰面，那他戴着口罩，那他一举一动可能就开始已经在做观察。那不是说我要写世奇，而是 我认为好的写作是你要
很多个角度的观察。
对对对对对对，就像你看《教父》第一集嘛，你那个人有那个教父有多伟大，其实不是导演绝对不会厚在他身上，而是从别人的眼神去看他嘛。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很多的电影画面，很多大导演其实他所呈现出来就是这样子。那我那本《野球人生》其实重点还是在于这些人呈现出来是他们其实是如何执着在一个棒球，他热爱这个棒球。那就像听这个节目，很多人执着在一个跑步上面，热爱跑步，热爱骑车，热爱山铁人，永远会被问一句说，那么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只有身处其中人才知道，跑步的时候干得要死，然后结束还在想说下一次什么时候要跑。那爱棒球人也是一样，他的无怨无悔的付出是外人觉得怎么可能做这样这么傻的事情，但是身处其中的人才知道，所以我们要把那种感受尽可能呈现出来。
好，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棒球这个东西到底除了场上的比分，除了场上的好的表现之外，有哪些让你会很想要再告诉我们听众的吗？
我觉得棒球它可以反映出很多事情，就是说为什么很喜欢，因为它永远呈现是公平的，不管强弱它也永远一边要攻一次。那跟足球或其他的以攻击为主的运动来讲， 如果你强的话，你掌控球的时间就会多，
对，
比如篮球、足球，那棒球永远就你各有一次的机会。
是，
但我觉得如果以棒球跟我们耐力运动，那马拉松来讲，它永远就是你要从一步一步开始，你要从本垒开始出发，一垒、二垒、三垒到本垒，这个比赛不能倒着跑。你我觉得三垒到本垒比较近，我就先从三垒开始。那马拉松也是一样嘛，你不可能从三十 K 开始，前面是坐车的，要从三十 K 开始跑，我想那是不可能的。另外也呼应刚刚讲的，就是说你怎么样劝人家开始，棒球也是一样啊，就是说你觉得我要完成马拉松，我要完成三铁，甚至二二六，那你还是要从你穿上鞋子开始。棒球一样，你不挥棒，球是不会飞出全垒打墙外。你要挥棒，你要才可能从一垒开始去一步一步推进。我觉得它太多太多的地方可以反映出人生跟其他的领域了。
可是那我好奇的是付出的部分呢？就是您曾经是因为你自己在这个幕后，或者你曾经看过哪些教练、哪些小球队，让你也有这些感动吗？就是关于你认为棒球这个团体运动，很多人在后面的付出。
我觉得他基本上从比如说去年冠军的世界冠军的道奇，到你可能会比较有印象的，比如说我们台北市有东岩少棒等等的，其实他们的组织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一个大家一起凝聚起来去完成一件事情。那这跟我们耐力运动又不一样，所以对我而言，就是说在从事耐力运动上面，我觉得它跟棒球不太一样的，就是
很个人，对不对？
对，非常非常的个人。
对，
那我会最后会喜欢上这样的运动，就是很多很多因素，其中因素就是说我这个人个性其实是很怕造成别人的负担，所以我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跑团，因为我觉得我速度不够快，我一定会拖到别人。然后什么事情我都，甚至包括前面的来宾田文贵，我跟他讲说，跑团好像我觉得我会跑输，就是会造成别人困扰。所以对我来讲，棒球运动是一个个人开始累积的，投手要投，整个比赛才开始动，那是一个非常多人个人累积的。可是回过头来，耐力运动的话就真的很纯个人了，所以我觉得更需要一些准备，因为你成功与否你是没有理由的。对对对，因为棒球比赛投出去投得很好，队友会失误，然后裁判会误判，然后你在跑步的时候不会有人绊你一脚，
机会少很多，
对对对，也不会有裁判冲出来拉你一脚，所以我觉得你要承担更多的胜负的可能。
是是是，所以就更多的自我掌握的部分。那就是之前看到一些报道说，曾公你很喜欢那个史努比里面这个查理布朗这个角色，他的个性比较憨厚，很温和，就像他常打球的时候会输球，那他还是很尽力的去执行这样。那你在《野球人生》这本书里面，每个人物是不是都有类似的影子？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棒球其实很多不是他个人能够掌握的，所以面对这样的环境啊，或是说这个现实啊，是不是也在查理布朗这个角色上看到了自己的样子，或是你也很喜欢这样的一个人格特质？
我倒是第一次这样听到，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连结还蛮棒的，就是说的确我写的这些人物好像都有查理布朗的个性，比如说无国界的医师啊，他明明是可以赚很多钱，但是基本上他身上只有这个器官捐赠卡，他没有什么金融卡，但是他就是无怨无悔的去付出哦，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例子啊，从台中跑到花莲去当志工的哦，这些人的确有一些查理布朗的成分在哦，因为查理布朗，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查理布朗这个史努比的漫画 Peanuts 的漫画，因为他在踢球的时候，那个 Lucy 永远会把橄榄球拿起来，但是无论如何他还是会去踢。然后他当投手的时候，你想想看，他的游击手是一只狗，只会接不会传的史努比。可是即便这样，他还是会喜欢享受棒球的乐趣。我觉得的确蛮好的，就是说我们总是先做我们自己的部分，那最后的结果就给老天吧。
是是，就是因为你很热爱这件事情，然后花了很多大家看起来很傻的事情，很多的时间或是你的资源，
对，
去把这件事情完成。
比如说我们在 在长跑或者山铁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视障陪跑员。
嗯，
哦，那你可以看得到，有些我上次在比赛的时候，我听到就是视障陪跑员是第一天陪二六的时候，当然是不同人，然后有人车，有人跑。
二六的视障陪跑，
有
，OK， 因為他你有看到？
对对对对，
是是是，
他们的车是协力车那种的，对 对, 對。那结果他第二天他又去跑五一了，我觉得我那个人。这些人真的太猛了，就太让你感动了，所以你会在很多事情看到很多人很无悔的付出，我觉得真的很棒。
既然请到真功，然后还是有些棒球迷可能会想要听的一些事情，所以我接着就是岔开来聊一个，就是你曾经出本一版叫做台湾棒球网，然后记录台湾棒球史的书，你当时怎么开始进行这口述台湾棒球史的记录，然后收集期间有哪些特别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那书当时因为只寄到2000年初，那后面这十多年你有没有什么故事会想要再做啊，或者想要再跟我们分享的吗？
先讲后面这个问题，就是说目前在执行应该还是写职棒总教练的系列的文章，那这系列我觉得感动人的部分可能还超过野球人生，是因为我没有用球队战绩去看那个人，就等于是让他脱下球服，用很每个人都有情绪嘛，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感情部分，我觉得就从这个角度去记录每一位总教练。那前者来讲，当时我的出发点是至少我把他们声音记录下来，那后来有整理，有部分整理出来，那记录下来还是在于对于不是说我是我对于这些老前辈他们即将面临生命的终点的时候，那我们是帮他留点东西。那还好，就是说至少我当时做了些事情。那后来这些老前辈陆陆续续离开了，那至少我为台湾棒球留下文字跟一大堆录音带。那这些对我来讲，我觉得是蛮重要的。那也包括后来我跟梁公斌先生主持的那个台北市立棒
球场，
台北市立棒球场这个 podcast， 我们的目标还是在于，虽然只做十集，很多人问说啊有没有第二季，那我们做十集的目的还是为台湾留下一些棒球的史料，所以等于是各方各面的去帮台湾棒球史留下一些记录。那你说要从2000年之后还没有很完整的，我觉得是有机会了，但现在就是很周边的先整理起来。
是是是，哇，所以现在跟真功聊到这里，我才更了解到就是原来棒球迷人的地方，还有就是您在做这些报道它有的价值，因为不管是文字说你说录音的方式，口说的方式，尽可能记下这些故事，其实对大家不管是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家人，他们的粉丝，或是对这个领域关怀的人，其实都是很有价值意义的。
没错，因为棒球其实是一个非常失败的运动，因为它几乎是七成以上会失败，所以你没办法永远去记录那个两成三成的成功嘛。
对
对 对, 对，那你一旦这样子，你会陷入一个成败论英雄。对对对，因为这个运动的应该讲运动世界来讲，成王败寇其实是非常明显的。
嗯、
可是所谓的扣，它有那个人情的一面，它有很多的温暖，是我们必须该凸显的。
是，
对对对，冠军跟亚军，其实他们努力的过程，其实有时候是一模一样的。
是對對對，是，
因为它不像跑马拉松啦，你第一名跟最后一名，只要通过关门前通过终点，那奖牌一模一样。
对
对, 對，没有两个奖牌是有差距的，但是棒球就是不一样。
真的真的，对 对, 對，以大部分执行这些运动的人来讲，就像真功刚刚讲，其实棒球七成都是在输的。然后其实在执行耐力运动人，我们每个人不能讲每个人，可能有 0.1% 的人他们要追求前五名，可是其实大部分 99.9% 的人，其实我们就是拿到那个终点，甚至我们只是要达成自己 PB，
对对 对, 对，
没有达成自己 PB， 我也觉得是一个胜利。
对对，没有 PB， 至少你赚到身体健康啊。那
没错没错，
对对对，
那一个稳赚不赔。
对对对对，那其他的运动其实有时候真的赚的疲劳而已啊。
是是，刚刚真功其实也讲到人一定要有梦想，所以我们节目最后我想问真功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接着你还有什么梦想想要执行吗？也许就像我们不知道在哪里看到你滑了一个滑板，或是说你一直有在画画，那你有没有想要在执行什么让你当做你现在生活的一个 目标跟梦想？
我现在的生活的顺序其实是已经做一个很大的调整，就是说家人尤其陪我太太第一嘛，工作第二，那工作之余那还有收入的话那可能就是比较后面，那在这个顺序已经定出来之下，我觉得心有余力去做一些，就是说你 要做一些兴趣，比如说准备去攀岩，准备过去一直学的就是滑板嘛，那滑板还学的算有模有样，但是都会带着太太一起走嘛，因为
是陪伴家人，
对对对对对 对, 對，因为过去很大概二三十年都是我一个人在外面，那其实我最近在完成一本我人生的第一场二流的书了，已经完稿，在里面我写一句话，就是说我太太人生都在三十平空间打转，就是说她为了我们家就是三十年都这样付出，所以我觉得那个顺序上可能做一些调整嘛，对对对，然后有些什么具体的计划我觉得会去完成，但是目前不是那么明确，比如说这个骑五岭之类的，但是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应该是有机会完成，但是顺序上面可能不一样，
陪伴家人，
对对 对, 對，
是你现在更大的梦想。好，那这一集我们非常感谢曾公分享这么多就是他个人执行运动的故事，然后我要谢谢淑华，他在我们录音室外面现在已经坐了60分钟，所以这里我们就要跟各位听众说声抱歉，我们就要把曾公很多的故事就停在这里，那我们在这里再次感谢曾公来到我们节目。
好，谢谢世奇，谢谢大家。